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哦！我们上周教会过了55岁的生日哦，很感恩哦。每一次年会哦，大家都没有发现哈、哦，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哈、哦，都是亮晶晶的哈、哦。我们刚刚打蜡，每一次年会之后，我们就会像新的一样哈、哦。那在1月份呢，我们啊，惠慈牧师啊，主任牧师惠慈牧师给我们分享了2024年的标杆。啊，荣耀神荣耀的殿，所以我们在前三周的信息都是啊这个标杆的信息。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教会有一系列安排了生根建造的信息哦。我们要从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教材来看我们教会的牧养，看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有6周啊，在这个生根建造的信息。我做了一个表格，我请同工帮我们打出来给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哦。这就是我们生根建造的啊6个主题哦：认识神、认识教会、圣经、祷告、面对罪。以及尾声哦，相对于我们在一对一的生命教材，那里有啊这个你与神的新关系，你与神家的新关系，聆听神说话，向神祷告，除你的罪，以及跟随主耶稣。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大家可以在这一个系列的当中，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哦。我们也鼓励啊，教会鼓励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小组都能够真实的来进行、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一对一，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这样的一对一的啊当中的能够彼此建立关系，也与神建立关系，让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彼此能够啊互相分享扶持的这样一个啊生命的连结哦，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呢啊彼此学习，敞开我们自己，敞开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这个见证的那个这个毫无隐藏的营会当中一样，我们在那个营会就是学习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敞开，然后我们在这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我们也可以敞开自己，毫无隐藏，让我们开启一个跟神还有跟人之间一个新的关系哦。我们相信也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在一同在基督里经历我们生命一点一点的更新，一点点的变化，让我们可以打下这样一个生命的根基，一起来建造荣耀神的殿堂啊。信息的开始，我们要先来看哦啊，这个啊第一个部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是你与啊神新关系的开端呢、哦。我们就先来看这个部分啊。我们以前呢、啊，我们要认识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啊，从来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怎么样？要么就是要交换名片，要么就是要靠别人来介绍，对吗？然后再由名片上面的资讯呢，我们来彼此联络，然后来慢慢的熟悉哦。然而在现在的一个数位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用很多数位的工具，对吗？这些社群的平台，我们有这些数位工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联络，要彼此分享资讯之前呢，我们要先怎么样？我们要先加联络人，对吧 ？QR code 或者是这 ID 等等，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成为联络人，然后呢，这个就我们就开始了，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啊。当我们彼此能够成为联络人了以后呢，我们才可能开始去互通有无，开始传我们啊打电话啦，传照片啦，传影片啦等等的哈。否则如果没有这个成为联络人，有时候我们直接送给谁，其实他们不一定读得到的哈，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开始哦，也是像这样哈。我们跟神的开始，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是，我们要相信有神，对吗？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先相信有神哦。在希伯来书11章6节那边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有读过这个圣经啊，这个经文。那第二步骤，我们就是在邀请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动作，这个意念，就是跟他 成为联络人、哦、这个是跟他加了加为联络人的意思、哦、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请同工帮我播出，谢谢。好，我们一同来诵读，请。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十二节，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是的，这边跟我们讲到啊，有的神的儿子就有永生了。永生不只是我们死后上天堂永远与神同在，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其实不用等我们离开世界了以后才开始享受永生。永生的意思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哦。永生的意思就是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认识他，我们从此就这个永生神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的生命发生的关系。我们再来读一个经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好，我们一同诵读，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嘛，对吗？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都在神前面做了一个邀请耶稣的动作，我们都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邀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的主。这个就是决志，这个就是跟他成为联络人。决志以后，我们就开始建立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就开始进入了那个神的永生里面，他的永生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邀他，他就应邀而入，他的灵就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在罗马书八章九节那边有讲到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各位去想想，这位宇宙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何其的无限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对天文很有兴趣哦？像我们所住的地球，我们常常看的月亮、太阳，整个太阳系各个星球够不够大，够不够远？我们要知道，在神创造这个宇宙，在整个太阳系以外，还有非常无限多的这些银河，无限多的这些星系，可能根本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完全看不到的。这个叫做无限大，这个叫做 infinity。这个无限大，这个掌管无限大的宇宙的神，现在居然可以住在你，住在我的里面。他跟我们的距离是零，他跟我们的距离就是零，从零到无限大，从零到无限大。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倒空，当我们去邀请他进来的时候，那个能够掌管无限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归零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他的无限大。这个是何其大的恩典，何其大的奇妙，对吗？我相信如果真的去观察星象的，你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宇宙真是大到很可怕的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跟神啊新关系的开端，就是我们要先建立成为彼此联络人，我们要邀请他进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我们啊，你与神新关系的意义啊、哦、啊，一个你与神的新关系的意义有两个部分哦，大家也可以看周报，就是一个是认识神的关系哦，另外一个是爱与合一的关系哦。我们先来讲一个认识神的关系哦。首先呢，我们来看宗教和关系哦。我们先来再次的证明一下哦。常常外面讲基督教哦，这个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等的宗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哦？其实基督教不应该叫基督教，而是应该叫基督信仰哦。 他是信仰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永生神，然后跟他建立起一个生命的关系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种关系啊。当我们在那个关系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开始去跟他互动，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他。大家都应该会同意，关系绝对是互动来的。当你要去认识一个人，如果你都不跟他互动，你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个人。所以关系是需要在互动当中的，这样的关系才会越来越的加深呢。再来我们看到知识，知道跟认识，知道跟认识是非常不一样的层面的。知道不一定认识，例如说我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对吧？但是我却不认识拜登。所以知道不等于认识，从知道到认识常常是一段过程，一段旅程，甚至是一个非常不短的，不算短的一个过程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试着去认识他，认识我们的神哦？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神的目的是为了要明白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当我们想要跟一个人去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想要去跟一个人建立一个彼此认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对吗？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行在他的心意当中。然而我们如何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又如何去认识神呢？其实这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们去认识神的话，第二个是我们去认识神的作为，也就是神的所说跟神的所做。我们之所以能够真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真正认识神，其实我们是需要圣灵的帮助的。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好，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是的，我们真需要这个灵，这个真知道的灵，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真的知道他。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要去认识神，我们要来知道神的所的话跟神的作为。我们先来讲神的话，就是神所说的。神的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在于认识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圣经哦。比如说像四福音书中当中记载了非常多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这就是神最直接对人所说的话。主耶稣就是父神一个完全的彰显哦。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边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哦。所以我们讲主耶稣他就是父神的完全的彰显了。所以我们来读他的话，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读懂，我们是不是真的读通神的话，关键在于圣灵。所以圣灵才能开启我们能够真的读懂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心窍。所以神的话其实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Logos， 一个叫做 Rhema。 Logos 就是当我们拿到圣经，当我们打开圣经，圣经上面直直白白写的那些白纸黑字，那些客观记载神的话神的作为。然而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圣经上面所看到的这些字成为神个别对你对我所说的话，它才能够真实的产生功用，产生影响力。这个叫做 Rhema， 这个 Rhema R-H-E-M-A， 这个 Rhe 其实它的原文是涌出来的意思，就像好比一个泉源涌出来产生一个影响力。所以呢 Rhema 帮助我们把一些客观的真理转换成为我们一个非常主观的领受啊，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然而我们如果没有啊，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就会停留在字句的表面哈。在约翰福音啊，16章3节13节，我们一同来诵读好吗？请好，我们一同来诵读16章3节，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哈。这边讲到明白，原文就是进入哈，他会带领。当真理的圣灵来的。他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当中，进入那个真理当中。其实我们如果没有 Logos， 我们就不可能会有 Rhema。 比如说我们家中摆了圣经，我们都不去翻它，它对我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对吗？然而我们如果有 Logos， 我们都去读神的话，然而我们没有圣灵在这个当中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也不一定真正能够读懂读到读到圣经的真意。所以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从 Logos 进入神的 Rhema 里，从我们客观的读到一直到 主观的读通读透，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神的真理里面。这个是我们讲到神的话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神的作为在圣经上面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神过去的作为，对吗？然而我们光知道神的作为是不够的，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去经历他的作为。我们要从一个客观的知道神的作为，进而能够真实的主观的去经历圣经上面神的这些作为，这些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真实的认识神，而且这也成为我们最真实的见证，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否则我们就会停留在我们头脑上面的知道，而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经历。这些不是真实生命经历的对我们的意义其实并不大。所以亲身经历神，对神的孩子，对神的子民来讲是太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信任神。所以神的话其实是需要去行出来，而且需要去真实经历的。我来讲一个行出神的话的笑话给大家听。有两个基督徒，他们都对这个神的话非常的熟悉，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姐妹，他们在同一个教会待了很久了，他们也都很多的侍奉，而且他们两个都到了中年了，而且呢，他们在侍奉当中越来越欣赏彼此，越来越喜欢彼此，只是呢，他们都是非常害羞含蓄，所以他们都不好意思跟对方表达自己的心意。最后呢，其中到了有一天呢，这个弟兄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就送给了这个姐妹这一个纸条。上面呢，他引用的马太福音11章3节的，就是施洗约翰差人去问主耶稣的话，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这个姐妹呢，很聪明，而且她对圣经也非常的熟，她看了马上懂这个弟兄的意思，所以呢，她就回给这个弟兄一个纸条。然后呢，他上面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4章27节，也就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并且安慰门徒的话。这上面是这样说的：“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结果后来事就这样成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了，神的话不是要拿来这样用的了，也许今后会不会有弟兄开始用well, anyway, 这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把神的话真实的行出来，听到没有行到的时候 这个道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我们能够去真实的去行出这样的道的时候，去经历这个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加更多对神的信心，对增加更多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神不只是圣经上面那个大有能力的神而已，他是乐意跟我们每一天同行，跟我们每一天同工的神。他是渴望我们每一天都够可以真实的去经历他的神，他是那个愿意陪我们走过高山，陪我们走过低谷，陪我们打仗，陪我们哭，陪我们笑的神。他知道你我的恩赐能力，他知道我们的风光得意，他也知道我们的肮脏污秽软弱还有我们的黑暗。这就像我们的生死盟一般哦。我想很多弟兄都有当过兵哦。我们当兵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很多弟兄是一起去怎么样，一起去夺战壕，一起去起战斗早，一起流血流汗，一起做坏事，一起对女生吹口哨哦。那呢，那从女生呢，女生可能是一起去看韩剧，一起哭，一起 shopping, 一起吃下午茶，一起骂男友或老公的姐妹淘，对吗？这个叫做生死盟。但是 在地上的这些，不管是弟兄的生死盟或者是姐妹的生死盟，都有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最后就瓦解了，对吗？然而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永远的生死盟，无论我们怎么样他都不会离弃我们。但愿约伯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见你。愿约伯的经历也成为你我，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真实的经历。其实认识神，我们接下来看认识神有一些不同的阶段哦。其实认识神有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教会刚刚走完啊，这个的每日新神刚刚走完了这个约书亚记哈，然后在约书亚记它其实第五章的时候呢，它记载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去得地为业之前哦，这些所有旧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已经离开了哈，都已经走了哈，约书亚要带领这一个新的世代啊，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知道这些新的一代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和神重新开始建立一个关系，重新去认识神了。所以我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来呈现我们认识神的一个不同的阶段哈。我们认识神第一个阶段是身份的一个更新哦。当这个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他们历时为期以后呢，他们要准备去攻这个耶利哥城哈，他先在吉甲给众人行割礼，对吗？我们刚才在唱诗歌也唱到耶利哥倒塌哈，他们要去攻耶利哥城哈，他先在这个吉甲给众人行割礼我们在约书亚记五章七节那边讲就是他们这些子孙啊，在耶和华兴起接续他们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约书亚就给他们行了割礼这些准备进入迦南的这些新一代以色列人都没有受过割礼，而且这个割礼是神的子民和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我们称为神的孩子，我们现在和神立约的记号就是洗礼，对吗？就是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在约书亚记五章九节那边有讲到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哈。”因此那个地方就叫做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哈。当我们今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在未信主前，我们所有的羞辱，我们所有的败坏，在神眼中都滚走了，都一并一笔勾销离开我们了。大家去真正去思想，这是何其大的恩典。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单单因着相信他，这个叫做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是我们白白领受的，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神都为我们做了。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福音，这也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个阶段，一个开始。当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耶利哥城前的时候，我们他们是先怎么样？他们是先割自己，先割自己才要去攻打耶利哥，才要去割别人。其实这样的一个经节也会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有我们这个宝贵的基督信仰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是要拿来检视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要拿来去检视别人，不是要拿来对付别人，是要来检视我们自己，来对付我们自己的。我相信我如果是约书亚，我可能会选择先去打仗再来行割礼，因为这个就是人的盘算，对吗？我们在身体很不舒服的状况之下还要打仗，对吧？所以我想是人的话应该就会选择先去打仗才来行割礼。然而约书亚不是这么做约书亚是先行割礼再去打仗如果先去打仗再来行割礼这个表示呢要靠谁？靠自己嘛，靠自己去打这个仗，知道靠自己的能力去打这个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人会做的选择。然而约书亚先行割礼再去打仗，表示约书亚他深知到得胜的关键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身份的一个更新。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关系的更新。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五章十节。以色列人他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嘛。他们守逾越节第一次是在出埃及的那一天，神的灭命使者把一切的头生的都灭了。第二次守逾越节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当他们要离开西乃山之前。这是第三次守逾越节。然后守逾越节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依靠着羔羊的宝血。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要守逾越节，我们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透过这个十字架宝血洗净我们里面，来洗净我们，来对付我们，我们就可以经历一个生命里面的重新得救，以至于我们就不再是肉体外表的受水洗，乃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灵里受圣灵的洗。当我们受洗后，其实我们常常仍然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没有神的性情和样式。我们就是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们仍然没有神的性情和样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被圣灵去管束，愿意被神改变，愿意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周在这里领圣餐，就是我们再次跟神立约，再次去省察自己，再次受圣灵 来洗我们 的一个机会。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神的一个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一个灵命的更新。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一十二节那边讲到，在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然后正当那日他们在吃无酵，他们那一天就吃了无酵饼还有烘的谷。然后十二节讲到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就不再有玛纳的。那一年他们就开始吃迦南地的出产。以色列人从前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都是靠神所赐的玛纳为生，他们是漂泊的，他们是寄居的。然而他们现在要在迦南地开始要去 过这些定居的生活，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再被动的被喂养，他们开始要靠着自己的劳力，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争取食物。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我们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当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单靠主日讲台被动的被主日讲台的信息来喂养，我们是不是被动的等着喂养，而是我们可以开始能够主动的每一天去亲近神，每一天去晨祷，去 QT， 每一天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洗涤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这是生命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一个灵命的一个更新啊。我们来看第四段，第四个阶段是讲的是生命焦点的更新哦。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到十五节那边有约书亚看到这个对面有人站立，他就讲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来帮助敌人呢？”他说呢：“我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当约书亚一听到，他就俯伏在地说。下拜说我主有什么样的吩咐，然后呢十五节呢这个呢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当约书亚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还是帮助敌人的时候，表示约书亚一开始他仍想要靠他自己的经验，靠他的智慧来做判断。这就好比我们常常也希望神来照我们的心意干什么，就我们把神当我们的阿拉丁神灯一样，希望神能够照着我们的意思完成我们的旨意。然而呢，当神对约书亚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马上俯伏在地，他马上说你有什么吩咐。这就是约书亚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马上转换成为以神为中心，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焦点的转换，是从一个分别善恶树转到生命树，他把自己分别为圣，让神可以在他的里面掌权。当神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脱鞋就是他一个分别，一个主权的一个降服。所以当我们要认识神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学习主权的交托，学习主权的降服，一切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轴和重心。昨天早上北美基督之家的李广纯牧师在我们的晨祷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给我们一个最棒的一个主权转换的榜样。他从一个他希望天父把这个杯挪去一直到后来他转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神的意思。这就是一个最棒的生命转换的过程，他也在这个当中他可以更多的经历跟神同工。我们除了是一个认识神的关系以外，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爱跟合一的关系。我们来看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合一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为读二十一节，请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打出来，谢谢。我们也读二十一节，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那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的四章四到六节。好，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合一，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当我们让圣灵完全的在我们里面，圣父圣子在天，圣灵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就在那个天人之间最美的一个合一当中了。这就是啊，我们刚才讲到神的神三一神之间的合一，那我们再来看人的合一啊。其实我们家每一天都是我太太运姐哦，先啊陪两个小孩去，两个小小孩去睡觉，我都会先把这个家事都弄完才去睡觉。结果每一次去哦，每次进到房间的时候呢，床上都刻满了。虽然我们的大床旁边放了两个，左右放了都放了婴儿床哦。然而呢，我们这两个小的，他都很想要靠在妈妈旁边睡觉哦。然后呢，我太太也非常享受哦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他们就都一开始就已经摆正完了哦，都已经哦睡满了哦。然后我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哇，都是客满，我都必须要先做一个搬人的动作，先把这只搬到那边，再把那只拖到那边哦。所以我就很后悔哈，我当时怎么没有买个 queen size 或者是一个 king size 的床哦？当时我是想说买 standard 的哈，这样夫妻感情可能会好一点哦。所以后来有一点后悔哈，所以其实每次都觉得好挤啊，好挤啊，很困扰我们哈。即便我把它搬走，半夜他们醒来发现自己没有在这个大床哦，还要爬进来哈。对，其实对我来讲非常的困扰哦，一直到我看到了这张图哦，请同工帮我播出哦。这是一张土耳其的著名的画家叫做 Abedin Dino 他所画的哦，他的主题叫做幸福哦。照片当中他们的全家挤在一张破破烂烂的床上哦，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面，甚至屋顶在漏水，以至于他们在这个家中还要打伞哦。那你看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露的带着微笑哦，这个就是爱跟合一的关系哦，这个就是幸福哦，与环境无关，与心境切切相关哦。一个家，一张床，一条心哦。看到这张图片之后呢，从此我就越来越能够接受哦，全家挤在一张床上，挤就挤吧、哦嗯、其实当我们能够有和，最左边的这个和，我们能够有和，我们彼此的和睦，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饶恕，我们才能够有中间的和，就是我们可以彼此调和，彼此相合，以至于相合到最后就是终极成为那个一哦。上周我们在这里年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唱基督之家的会歌，这是基督家蒙恩罪人的天堂，弟兄姐妹有福同享难同当。我觉得这首歌好美、哦、非常喜欢唱，可惜好像这一年才会唱一次、哦盼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三一神的合一当中，我们去领受我们的教会基督之家乃是一个神，一个教会，一个团队，一个身体，一个爱与合一的家、哦、我们跟神那份爱跟合一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领受，一个是父与子的关系，一个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在我们大家要去操作这个新生命教材的时候，在新生命的教材的部分，它主要是描述父与子的关系，我自己多加了一个新郎与新妇的关系哦。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好，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请。凡神的灵引导的，都乃是儿子的心，应叫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阿们。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是一个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也是一个权柄的关系，更是爱的关系，关系越近也常常越敢放肆。为什么敢放肆？因为爱，因为信任。我儿子女儿常常在洗澡前就会光着屁股在我前面摇来摇去，非常的放肆。那为什么敢这么放肆？是因为信任，因为关系。所以我不是要鼓励说，哦，大家小孩子越放肆越好，不是，而是这个时候孩子能不能在我们的眼前是很轻松，很不要说放肆，很轻松的做他自己，常常是我们关系的一个温度计了，所以也给我们一些醒思了。我们身为在地上的父母都是爱孩子，就像天上的父是深爱着每一个他在地上的儿女一样，但是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呢，我们的爱常常是非常带条件的，非常有限的。有时候我们火气大了，我们是完全没办法管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们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落入那种指桑骂槐，迁怒给孩子，就是骂小孩，但是其实不是在骂小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不用举手，用眼神表示就好。我看到很多人用眼神表示，我来代表大家举手就好。我也一直在学这种功课，就是那种天父那个无条件接纳，天父无条件接纳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需要这样的一个学习。当我们情绪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很疼爱孩子，但当我们遇到一些软弱挫折失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孩子的呢？求神也给我们一些从神的属性来学习。我们的神是无条件包容接纳我们的神，不论我们是怎么样的去拒绝他、背叛他、远离他，他都永远在等待我们回到他的怀抱。这个是天父和他的地上孩子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在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他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小儿子，是那个浪子，我们都曾经想要走我们自己的路，最后走投无路了，我们才回到父亲的家中。然而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父亲是怎么样接纳的呢？他拿出上好的袍子戒指给这个儿子小儿子戴上，宰牛给他吃，还叫那个一直乖乖一直乖乖待在家的大儿子不要吃味，不要生气。换作是我们呢，我们可能最后还是会接纳了，我们可能还是会接纳，只是我们一定会不甘心，对吗？我们是如果是那个父亲的话，我们至少先骂个几句总要吧，你看看你走投无路了，或者说你还知道要回来哦。好一点的人可能会说了，好啦好啦，回来就好，来进来换件干净的衣服，下次不要再自作聪明了。我们是不是没有骂个两句，我们没有办法消灭我们心头的这个愤恨，因为他当时又要家产，又离家出走，对吗？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在教导我们，天父对他的孩子的爱是没有限制的，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保留的，是永不止息的。这个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感谢主，在疫情期间呢，我有机会在家照顾孩子，然后在那个当中我有很多的学习，我在那个时间的压力下之后，比如说有后面有一些会议，有一些课程的时候，我却要赶快在那个时间之前把小孩子送进去幼儿园，但是他们常常早上起床有非常多的状况，非常多的抗拒，所以最后我只好怎么样，拿出父亲的权柄，对吧？那个父亲的权柄是有效的，有效的，那大声斥喝的时候马上就达到我的目的，可是我常常事后就会非常的懊悔，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爸爸应该有的吗？ 这个是一个曲目该说的吗？我常常就觉得很后悔，可惜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的邪气。所以其实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呢，常常是我们生命光景最好的温度计，你知道吗？我们最亲近的人常常是我们生命光景最好的照妖镜，我刚才讲错镜，照妖镜，它可以把我们的本相照出来。所以我就在那个无能为力当中呢，我终于愿意向神低头，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求你来帮助我。我才开始慢慢的一点去领受天父的能力，那个无条件接纳的能力渐渐可以进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开始可以稍微控制自己的脾气，然后当我开始去经历的，哦，我居然可以忍住了耶，居然可以忍住那个怒火的时候呢，我就更知道我不能时刻没有神，没有神在我里面。所以呢，感谢主，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会落入血气里面，但是呢，我就会有一些那个敏锐，我也会有一个节制，我也会去跟孩子道歉。这个那是神给我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学习，感谢主的怜悯。现在呢跟孩子之间可以相处得很愉快，儿子女儿常常会逗我开心呢。他们知道爸爸从小就喜欢狗，所以他们送给我的作品全部都跟狗有关。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家两个幼儿他们现在最常唱的是什么歌吗？我们请同工帮播那个2020年代，他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些，什么佩佩猪啦，玻璃啦， Super Win 啦，这个汪汪队啦，蜘蛛人。然而我们家两个小的，现在最常唱的不是这种歌，他们最喜欢唱的是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个跟我同感的，他们知道爸爸小时候最常看的就是这个无敌铁金刚，科学小飞侠。我相信我如果是女生的话，我的孩子可能会唱这个有一个女孩叫天天给我听，我相信应该也很多人听过，对吗？好，然后呢，我儿子呢听说爸爸小时候参加过这个超人绘画比赛，然后赢得超人的电影票，奶奶带着我去这个就我妈妈带我去看那个超人的电影，他知道我哇，就是有曾经这样一段过去，所以我儿子常常把这个毛巾放在背后，就是比出超人单手飞行的姿势给我看。其实你看到他们就是为了看到父亲会心的一笑，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连结。你知道当孩子对爸爸的那个过去感到好奇，感到兴趣，甚至很想要去参与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一个当爸爸的心是何等的感动。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当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读经当中，我们去看神的过去所说的，神过去所做的。当我们的我们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相信是天上的父亲知道我们在参与他的以前的所创造的历史，他也是非常的感动。当我们向天上的父亲撒娇，当我们做的天上父亲很喜悦的事的时候，当我们向他陈明我们对他的感谢和感恩和的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天上的父也在天上会心的一笑，看着心爱的你，看着心爱的我，就像我孩子们他们想要讨我欢心一样。这是父与子的关系。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第二个角度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时间的因素我就不读，在以弗所书那边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5章22到32节，它里面有非常多来提到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呢，最后他讲到，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爱跟合一 的一个极致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保罗在神的启示当中说出了这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新郎和新妇的关系。虽然这个对我们身为弟兄的人常常可能很难那样去感受，对吗？但是保罗还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启示当中慢慢去体会这个奥秘的话，那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祝福，因为它可以把我们带进跟神之间那个最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最后我来分享一个从神而来的爱的礼物的故事作为结束。2008年下半年，我在一个人生最最深的一个低谷。感谢主，当时候我已经略略认识神了，所以我每一天能做的就是去抓住神，去祷告神，靠着神一天撑过一天，就好像抓着快淹死人抓了一个板子浮在那里。那时候我刚刚离开了我服务多年的外商公司，然后我受邀去内湖的一间公司工作。当时我住在万隆然后我本来在外商公司的时候，我是在古亭站上班，所以我从万隆只要坐三站我就到了古亭站。所以呢在这边这样很多很多年下来，突然之间我要去内湖上班的，我就突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我们那个公司也不在文湖线的这个 的路上，然后也没有什么公车，所以其实我非常的困扰。没想到后来我们老板就主动说他要配一台租车给我开。而并且呢，我们老板在我开始上班前，他们找了一家裕隆集团，也就是严凯泰，严家的这个裕隆集团底下的一个租赁公司，叫做裕隆租赁公司，来跟我谈租车的事情。当时候呢，市场上刚刚推出一台这个，叫做 Toyota Camry 2400cc 的车，原先它只有2000的跟2500的。我不小心在电视的广告上面看到这个，我就好心动，我就跟神说，哇，如果老板能够配给我这台 Toyota Camry 2400cc 不知道该有多好。而且我加了一句，如果是黑色的就更好看一些。你看我当时我的是不是不知天高地厚，有点贪心，对吗？当然这只是我跟神之间的对话而已啦。因为老板愿意配车给你，就算是小到只有1000cc 的，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感恩，对吗？怎么可能去跟老板说，我要什么样的车，对吗？所以只能放在心里。我永远记得那天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我的老板跟裕隆租赁公司的两位先生。我想说裕隆嘛，裕隆租赁公司他一定会拿出他们同集团的车嘛，对吗？比如说 Nissan Sentra，或者是其他挂 Nissan 的这样的品牌的车。结果这个租赁公司一开始就开口问我说，对租我你对租的车子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要求？老板就坐在我面前，我怎么好意思开口，我怎么好意思要求什么？我当然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老板觉得 OK 的我都 OK。这个是非常得体的回答，对吧？然后呢那位租赁公司的经理就说滕先生，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要求的话，我倒是想推荐你一台车。他就弯下腰从他的公事包里面抽出一本行录放在我面前，然后他就把它摊开。当他打开行录的那一刹那，我真的完全的傻眼了，刚好就是 Toyota Camry 2400cc 黑色的。他不是 2000cc 的，不是 3500cc 的，他拿出的是 Toyota Camry 2400cc 的。这个不是他们集团的车子。你大家可以想象我那一幕在我面前有多么的震撼。因为我不曾告诉过任何一个人，除了我的神以外。我的信息即将结束，我请是请给我一点音乐。当下我在我的老板和租赁公司的两位先生的面前红了眼眶， 我滴下了感动不已的眼泪。我想我的老板一定认为我非常感动他的恩慈，也的确啦，我也真的非常感恩我的老板愿意配车给我，在我那个状况之下。但是我更感动的是那位深知到我每一个心思意念，顾念我一切需要的神。2009年的1月，我开着那部拿到的全新的 Camry 2400cc 黑色，开着这部我口中说到上帝给我的配车，开始我在内湖上班的日子。其实就算我当下不是拿到 Camry 2400cc 的车子，我仍然会相信是神为我预备一台车子。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细致，就是这样的体贴，他就是这样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还要让这个正在面对人生极大挫折和最深低谷的一个小弟兄，他的心腹知道他是何其的在乎我到一个地步，他乐意把我所求所想百分之百的呈现在我的面前，好让我对这个新郎的毫无保留的爱从此没有一丝的怀疑。他不吝惜地向我显明他是多么的在乎每一个我和他之间的对话，我和他之间的祷告。即便在人的角度来看，车子这件事情看似非常属实物质的东西，但是当它是跟你生命紧紧相连的主有关的时候，是新郎和新妇之间那个爱的礼物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属实的，而是那个属它是属灵里面那个最真实的关系，爱的关系，爱的互动，爱的连接。后来当我离开这间公司的时候，我完全不舍得把这部车子还给租赁公司，我就用剩余的价值把它买下来，也就是我现在每天开的车。到这个月，到今年这个月呢，刚好满15年了，我已经跑了22万多公里了。很多人都说哇，这部车子已经很老了，很里程数这么高，好像应该换一部车了。我一直不愿意，因为我深知到这一部车子跟我神是我和神之间非常非常美的记号。不论他再老再旧，里程数再高，他在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意义。所以每次他坏掉什么，我一定会去把它修，我一定不会说我就不要了，我就会去把它修好，不管花出再多的钱我都要去。虽然我上次花了20000多块去修他的冷气，感觉上花了太多钱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值得值得。这就好像有人呢，他会保留一些传家之宝，他也许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对外人来看可能是一个又脏又旧又破旧的东西，但是当他是跟你生命当中那个最爱的关系的人之间的生命连结的时候，他就有意义，对吗？弟兄姐妹，你也渴望跟我们的神有这样生命的连结吗？你渴望跟我们的神有更多的认识吗？因为我们都可以更多的想要去认识他，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善良纯虔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当我在准备这次生根建造的系列 的讲台信息的时候，我记得一开始主对我说，光正你认识我吗？我都想说我有没有听错， 我心里突然跳了一下，我说主啊，你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呢？我都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认识你呢？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去想说为什么会跳出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所以我进一步的去思想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是的，主耶稣你认识我，但是我不够认识你。我对你的认识可能只是像瞎子摸象，
是你那个完美的你的万分之一而已。不过我觉得我不会绝望，我不会失望，因为我想认识你。我盼望我有一天我可以像约伯一样认识你，我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你，我可以像摩西像大卫一样的认识你。只要我渴望认识你，我相信有一天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渴望认识什么？其实我们的神比我们更渴望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上上周我们国家举行总统大选，我们选出了我们的总统副总统，也许我们有可能渴望认识我们的总统副总统，但是我们的总统副总统不一定渴望认识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他绝对比我们渴望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2:2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知道当他得到耶稣，他就得着了一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必要得着那个丰盛。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新的亲密。我邀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你渴望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吗？当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他的面前来倾诉我们所有的感受，我们的神会是无条件的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来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必然要看见他的恩手，必然看到他的美善。弟兄姐妹，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向这位神，这位无条件爱你到底的神，毫无保留的永生神，举起你的手，把你自己再次的交在他的手中。我们一同开口祷告，请。耶稣，我们赞美你。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是的，恳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更亲密的关系里面。耶稣，我们 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也许你感觉自己认识神，但似乎你常常和神之间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很亲近他，有时候又感觉好像跟他有一段距离。弟兄姐妹，你渴慕进入一个新的亲密关系吗？你渴望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的关系吗？使徒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他知道，他但愿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让我们超越所有的疑惑，让我们胜过所有的惧怕，让我们来告诉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要认识你，我想更认识你。如果这也是你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祷告，向神祷告，请。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愿你更深的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新的关系当中。我们要得着你，我们要得着你，恳求你帮助今天的弟兄姐妹全然的进入那个全新的关系。哈利路亚，赞美你。最后我们有请郑友恒长老为我们会众祝福。
请会众肃立低头，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让你把生根建造将这个标杆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是知道，当年你启示先知说要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根扎得越深，树长得越大，就能够结实累累。对比跟反差是在主跟我之间，因为主，你是大而无外，我是小而无内。主，让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认识你，我们就更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无穷尽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却渺小到完全的一个空，一个虚。我相信约伯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从前风闻有你，主要让我们能够从 Logos， 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如今亲眼见你，主要变成 Rima， 就是我一生认识主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要去努力去实践。我相信约伯他从非常富有的时候，他被剥夺一空，他甚至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他厌弃他的出身，但是主，他的代价是 充分的认识这位创始成终的神，以至于主啊，他伏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他痛切悔改。我相信当我们越能够认识主的伟大，神的伟大，我们就更清楚自己的渺小，以至于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被主来改造。当施洗约翰看见主你自己的真容，愿他兴旺，愿我衰微，主啊，这是何等认识你的光景。然后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从生根建造的启示当中，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要我穷一生之力，我要来认识你。因为主啊，当你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当圣灵在我里面吹动的时候，主，我可以看见我所看不见的，我能够经历我所经历不到的。以至于主啊，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在主的面前。主，我经历你的脚步，跟随你的脚踪。主啊，只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道路，却是导向荣耀的路。谢谢主，把这样一个真理摆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反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时候，主，我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我愿照着而行。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充满运行，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
聚会在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您和您全家人，我们下周主日见。